中秋节快乐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啊，就是另外一个节什么节啊？啊？另外一个节什么节啊？好，看来，不知道就肯定不过，对吧？哎，今天是祝棚节，这个星期都是祝棚节啊，以色列的祝棚节。哎，先说说，今天我们是中秋节，布道会，传福音的聚会，我撒眼一看。需要传福音的人不多 有那么一两位啊，这个需要听福音的啊，而且这一两位呢，我也挺熟悉了，这个也听过很多次了啊，这个不管是听过福音的人，还是没听过福音的人，还是信了主很多年的人，今天让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，能冷静地想一想关于福音的问题。在这个周报上呢，我已经写了关于真福音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做的，因为上帝创造的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呢是有创造性，所以呢我们能想出很多东西出来啊。我今天看到好多大家做的饭，创意很多啊，这就是我们人。但是等着上帝来做事情的时候，尤其是上帝在人间做一件大事情的时候，整个人类历史上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整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啊？创造亚当，就是创造完了以后呢，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？哎，就是公元0年。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他叫公元。咱们今天公元2025年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他是公元，就表示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儿？这件事儿告诉大家，他一定不是人自己能做成的，就是人做不到，上帝来替我们做。那么这件事儿是什么呢？不是耶稣来了又带给我们了一个新的宗教，不是的。我们的慕道朋友一定记得，咱们今天不是来接受基督教，这个跟基督教没有毛关系，对吧？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与上帝和好，解决我们生命死亡之后永远归属的问题。所以我再一次跟已经信主的和慕道的朋友。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，信耶稣干嘛？生命归正，人回家，认祖归宗。归正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以前我们错了。在这里，不管是任何人，大家想想，在我们信耶稣之前，你连你自己是谁、为什么活在世上、你有什么意义、你死了往哪去，你通通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不管你是什么科学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，你是习近平，他都不知道。唯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告诉你你的生命的答案。但是今天最可笑的一件事儿，就是人居然不想知道我人生的答案。可笑不可笑？我们很多事情都知道，就是我自己是谁，我不想知道。我再一次说，如果你不知道。到了最后，你白活一生。我跟大家说过一件事儿，人生最痛苦的事儿啥事儿？哎，大家都记得了，是后悔，因为你这一生错过了你应该认识你自己、了解你自己、知道人生正确答案的机会。这个，当川普给这个，内塔尼亚胡提出21点方案的时候，内塔尼亚胡接受了， 很惊讶，很多人都很惊讶，说内塔尼亚胡神经病，他怎么这么硬汉子，在这个时候他软了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新闻啊？当你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听见这个新闻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啊？看到什么？上帝还给我们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当川普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，我不允许他归给以色列，他必须不在以色列掌管之下。当内塔尼亚胡同意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主还给我们留有时间，因为当整个土地全部归回以色列的时候，还有世界上这些散居在各地的这些以色列人要回归到以色列的时候，那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现在神还给我们机会，但是这个机会有多少，谁也说了不准。刚才咱们已经读过了，对吧？他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来，不是他来偷东西，是他来的时候你想不到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对吧？所以圣经说了，他来的日子你没有人知道，对吧？但是我们透过现象，我们还知道神还给我们留有一点点的时间。上帝做事情非常奇怪啊，我觉得神做事情呢，常常叫做后发制人，后发制人，撒旦做事情是先发制人，对吧？抢什么都他抢在前头啊，上帝慢慢来啊，让你先做。所以现在呢，全世界的舆论啊，似乎都在支持巴勒斯坦，是吧？上帝说可以。对吧？以色列在种族屠杀，以色列在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大家都在支持巴勒斯坦，没问题，啊，让这些舆论在世界上泛滥，让这些人去，这个高喊各种口号，做各种事情，最后真相一爆出来，全部垮台，对吧？谎言就是谎言，欺骗就是欺骗，炒作就是炒作，他成不了真的。上帝在那看。上帝看什么？上帝刚才咱们这个读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啊第三章里边的，一开始的一句话，彼得说：“我这是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啊，写给你们，因为彼得圣经里边彼得有两封信，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。那么今天是彼得后书，对吧？写的第二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激发你们诚实的心。”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诚实的心。作为一个人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诚实的心。你内在要诚实，面对客观现实，你不要去被情绪、被什么炒作，你要认认真真、诚诚实实的面对客观现实，对吧？这是人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。但是，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东西，世界上的人。很少有人做得到，所以今天但愿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我们都有一颗诚实的心，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来面对上帝派我们来传给你的福音。我再一次说，这福音跟基督教没有关系，我在这里讲这些东西跟基督教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是奉上帝的旨意，把他委托给我们的信息来告诉你。所以叫福音啊，上帝来，借着耶稣基督来，他给我们带来的福气，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带给我们的。但是他带给我们的这个福气，我们一旦接受了，这世界上一切其他的福气都包含在里面。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中秋节啊，这个图片呢。有一点点反映了中秋节的这个意思在这里面。其实基督徒不应该过中秋节，为什么？因为中秋节的起源是来自于拜偶像的，它是拜月亮神啊，拜月亮而产生的一个传统啊，因为七月十五是鬼节啊，8月15是月亮节。那么，因为到了秋天的时候啊，要收割了，是吧？ 这个那么大家都很开心，对吧？那么后来呢，渐渐的大家也不大怎么拜月亮了，那么就把这个8月15呢定为一个家庭团圆的这么一个节期。因为它是月亮是圆的嘛，是吧？就借着这个谐音啊，我们来这个大家就是能够有一个团圆的时间啊，收割欢呼啊，这么一个时间。其实这个时间呢，基本上跟以色列的祝棚节是一样的，祝棚节也是团圆的意思，对吧？所以它是这个纪念以色列出埃及啊，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住过棚啊，这是以色列的祝棚节啊。这个他们这个放大了以后就这么不清楚了啊。他们到现在还是去弄一个棚子啊，住在里面啊，这个就是住在这个棚子里面啊。然后这以色列的，那么他们是各种的行动啊，叫 Sukkot 啊，就是纪念他们曾经神带领他们在旷野里边40年啊，住在帐篷里，表示神拯救他们、眷顾他们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在以色列里边呢，这个其实以色列三大节期的祝棚节，就是代表我们将来，它预表着啊，这个律法的意思就是预表着将来我们要到天国去与神同在的意思。今天是10月5号，对吧？还过2天就是10月7号了。那么就是纪念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啊，大家知道哈马斯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很多人就为了表达愤怒啊，就弄一个哈马斯啊，就是那个哈马死了啊，这个写成哈马斯。其实哈马斯它是有意思的，为什么叫哈马斯呢？它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。法塔赫是什么呢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，这都是他们的口号都一样，就是从地球上抹去以色列，然后在约旦河到大海建立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国，首都在耶路撒冷。其实这一些在巴勒斯坦里边，不管是圣战组织啊，这个叫做吉哈德啊，还有什么真主党组织啊，都是一样的，他们的目的都一样。所以真正的这个种族灭绝是这些伊斯兰组织，对吧？所以他们讲究要彻底消灭犹太人。其实伊斯兰不单是特别要消灭犹太人啊，消灭基督徒，消灭一切吃猪肉啊，这是他们的使命。这个从一开始这个伊斯兰教发起的时候，这个穆罕默德留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这样的。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凡是伊斯兰教徒脚走过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的土地，早晚有一天他们要把弄要得过来，这个不能更改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要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建立以色列国，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中东和平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，永远没有可能，这绝对就是你死我活，这个要么你把我杀光，要不我把你杀光，没有中间，没有不可能两个国家同时在那儿建立，因为两个国家所要的是同一件事，以色列也希望当然他们的首都已经在耶路撒冷了，是吧？这个他们的土地已经建立了，是吧？你要把它消灭掉可能吗？啊，当然你不能说不可能，对吧？但是相当困难，对不对？现在以色列要把巴勒斯坦消灭掉可能吗？非常可能，对吧？其实现在整个巴勒斯坦全部握在以色列手里边，任何时候只要以色列不管国际是立场的话，立刻把所有巴勒斯坦赶走，他绝对具备这个能力，而翻过来是不具备的。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，整个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世界啊，穆斯林世界就想消灭以色列，对吧？建国第二天，以色列就被这个周围的阿拉伯联军联合起来攻打他，那是第一次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侵犯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是个按照联合国的181号决议建立的主权国家。 对吧？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英文名字，叫 genocide，就是要消灭以色列。结果呢，他打败了，不可思议啊！他打败了。后来几十年里面，他都打败了。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会得胜？有人说美国支持的，其实 no，因为是上帝支持的。所以我常常在这个网上，在这个小视频里边，我回答这些人的话，我就说，支持以色列的要比美国要大多了。你想想他是谁？很多人在后边就说，请你告诉我们他是谁啊？这个，哎，我说在圣经里你去找，啊，在圣经里你去找，是吧？所以以色列从建国到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很多人说你是以粉，我说我当然是以粉啊。对吧？我不是伊粉，我还是什么粉啊？对吧？肯定不是绿豆粉。所以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是伊粉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是信上帝的人呢、啊，对吧？”那么以色列人都对，我从来没说以色列人都对。但是以色列的重要意义啊，今天的以色列它重要的意义，它是一本活的圣经啊，是吧？上帝为什么现在叫以色列复国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以色列，有很多人就跟我说了，说你这个牧师真的奇了怪了，一天到晚知道以色列，你还能不能讲点别的？我说我可以讲很多别的，但是今天为什么我老是讲以色列？因为这是今天上帝给世人、给教会最重要的信息。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把它弄清楚，那你就根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以色列复国之后，他留给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本圣经活了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祝棚节，很多咱们在座的各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几个人读到过祝棚节，是吧？你大概读到出埃及记，你就读不下去了，对吧？这个叫倒闭旷野，对吧？所以，创世纪读的挺有兴趣，是吧？这个出埃及记一开始也挺有兴趣啊，法老过红海挺有兴趣。接下来造会幕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，对吧？然后进入律法，就一献祭更完了。到了立位记，全部昏头，不读不下去了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呢，活的以色列，他们现在所有的节期都在做，所有的献祭马上就在做，第三圣殿准备建，所以这就把整个圣经给活了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我要叫大家去以色列？就是你去看看，你去看看。所以这是造物的主赐给普世人的一个祝福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支持以色列？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好，是因为造物的主他的心意在那里，对吧？那么，我们再把话说下来，以色列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以色列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好。这个世界上，以色列是最好的，没有之一。平均起来，以色列人道德水平、以色列的战争、以色列的为人处事，一直到现在，以色列是独一无二，全世界把第二名的国家远远超过一大截。你不信吗？不信你去了解了解以色列真实情况，他凭什么一个小国家，那么小的国家，他能够今天屹立在世界上那么先进的东西？不是因为他人特别聪明。以色列人的智商平均起来是挺高，但是不是那么高。为什么他厉害？因为他诚实，因为他讲信用，因为他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的事儿做好，从来不给人家去这个玩滑头。所以只要是犹太人的产品，你就放心；只要是中国人的产品，我的妈呀！你吃的是地沟油，你还是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你就要打上很多问号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是很勤奋，但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指导思想够，对吧？我们不是说不好，这不够。你照犹太人这没法比啊！很多中国人看那个评论犹太人，我说你有资格评论人家吗？对吧？所以，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见证。那么，透过这些见证以后呢，我们今天来到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挪亚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奉上帝的人传名传福音，那么我们用这个题目来作为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信息的题目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所 这个方舟所预表的未来的盼望。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大事，咱们中国人也知道这件事，但是这件事呢，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呢，已经传得不像样子了啊。挪亚的日子，这个挪亚这个名字，大概很多人认为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女娲，对吧？这两个名字，这个挪亚这个名字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是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中国人是闪的后裔，啊，就是挪亚有三个儿子啊，因为挪亚的时候，中国人不是有一个字叫船吗？啊，就是坐的这个船，对吧？不是船舶的船啊，就是海里边飘的那个大船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中国人原来的这个字呢，就是船的小的那个东西叫做舟，对吧？一叶扁舟，对吧？小舟，小的叫舟，大的叫船。所以在中国人那个时候造字的时候，脑子里边能够想到的最大的那个海上的或者在水上的飘的那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叫做船。啊，那么船是什么呢？就舟上边坐了八个人的那一个，啊，所以叫舟八口，对吧？就船舟上边坐着八个人的那个，就叫做船。那么为什么它叫船呢？因为那是唯一传宗接代的地方，因为在那之前的时候通通死掉了，就靠着这一个船上八个人又把生命传下来了，所以它的发音叫船。这是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大概距今4300年以前，啊，4300年以前。那么这个故事就随着我们的祖宗闪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闪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我们的祖先叫神农氏，这个舜，啊，它的发音是一样的，舜。在地上教导我们，尝百草，教我们务农，对吧？他在地上活了500岁，这个跟圣经的记录完全吻合。闪在挪亚洪水之后，他又活了500年，啊，这个记录是完全吻合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从巴别塔以后，变乱口音，人就开始分散啊，分散了世界上啊。那么分散的时间呢，大约是4200年，就是挪亚洪水之后正好100年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啊，他的名字就叫分啊，然后就分散了全世界了。那么我们亚洲人的这一支就从那个地区开始向东方移动啊，这个慢慢的我们就来到了现在我们认为是中原这块土地，因为这块土地很 isolated 啊，是比较。东边是大海，西边呢很快就高山沙漠，是吧？这个大草荒原啊，就把我们从东方和我们原本来的西方就隔开了。中间虽然有丝绸之路等等这些连接，但是那个连接已经非常非常的弱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中国人来到这个土地以后呢，就繁衍生息啊，慢慢建立了部落，慢慢成为小的邦国，最后成为叫诸侯国啊。最后到了秦始皇的时候，我们才统一天下，成了一个大的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。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边呢，我们的祖先在一点一点把我们的曾经有过的故事向我们的后代传播。那么你知道这个挪亚的时候啊，从上帝造亚当到挪亚已经1600年了，挪亚洪水的时候啊，就从神造亚当到挪亚洪水1600年，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已经传的可能不是很准确，因为传嘛，对吧？这个，我记得咱们上次营会的时候，这个郭顶弟兄就带我们做过一个游戏，对吧？就讲一个话啊，这最后两组人最后讲到最后，看看最后那个人说出来这个故事是啥，对吧？大家都捧腹大笑。这个就是传说常常是不太准确的啊，说着说着就开始走样，但是那个原来的那点影还有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它女娲，对吧？这个女娲最早在中国的文献里边有文字记录的是哪一本书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？哎， 就是《山海经》，对吧？《山海经》什么时候的书？什么时候成书的？啊？啊？哎，是春秋的时候，是公元前400年，也就是说到现在大概2400年左右，啊，在这个时间才慢慢成书的。那么，从4300年的洪水，到2400年、2400年的这个《山海经》的写作，春秋时代啊，那就战国时代了，对吧？春秋之后末后，后来这战国时代了。那么，在这中间经历了1000多年，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，是吧？你想，2000年的这个口传。它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，啊，所以呢，又说它是伏羲氏，它是人身人头人上身蛇下身，对吧？然后又说他造人啊，又说他是这个炼七彩的石头补天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其实就把《创世纪》里边的故事乱七八糟的混在一块儿。写在我们的经书里边了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之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图片啊，这里有一个兔子，啊，我很喜欢，因为我是属兔的，对吧？所以我把嫦娥没写进去啊，把玉兔写在里边了啊。这个，那么月亮上有没有兔子？没有。月亮上有没有嫦娥？啊，没有，所以这个，我们的伟大领袖啊，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师骄阳，君师柳，对吧？杨柳青杨，直上重霄九，对吧？问询吴刚何所有，吴刚捧出桂花酒。”哇，这个好浪漫，对吧？然后下边什么？谁还记得啊？哎，嫉恶嫦娥舒广袖。哇啊，这个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啊，那么这个很浪漫的诗歌里边充满了什么？充满了想象，对吧？这里边根本人一登上月亮去胡说八道，根本上面没有月，也没有嫦娥，也没有吴刚啊，也更没有兔子，对吧？这就是传说啊，这就是。想象，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月亮上有人，从没来没有说月亮上有兔子，对吧？神创造天地万物，生命只有在地上有，在其他的地方没有。有些人说有没有外星人，这个看你对外星人什么定义。如果说外星人就是天使，那肯定有，对吧？如果你说外星人像人一样，上帝又造了另一批人在那里，那个。没有，因为宇宙万物是为人类造的，天使是为人类造的，为人类效力。这圣经说的啊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所以呢，人类只有在地球上有，神的儿子为人类死，是神就一个儿子。如果外星球还有，外星球人犯了罪，上帝还要再派一个儿子去为他去死吗？没有这种可能性。神只有一个儿子啊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是为人类独一的。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，有神儿子生命的这些人，那我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呢？就是传说、想象是不准确的，但是有点影儿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月亮了，肯定有月亮，对吧？哎，上面有些东西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不知道，对吧？哎，有人猜是这个，有人猜是那个，那都是瞎猜出来的，瞎猜出来的不准确，但是。圣经的记录，因为它是造物主的启示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准确。所以在2000多年以前，神借着先知预言说将来以色列要复国，有可能吗？连犹太人自己都不相信，对吧？所以锡安主义、复国主义一开始兴起的时候，犹太人不去的，不去。对吧？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人是要土地，你神经病！以色列人在欧洲住的不好吗？在美国住的不舒服吗？在澳大利亚住的不好吗？到那个是非之地去干什么？ 没有犹太人愿意去的。怎么去的？为什么他们去了？逼着他非去不可，对吧？不去就杀你。所以，这个当澳大利亚发生这个恐怖袭击，袭击这里的犹太会堂，是吧？当祝棚节的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天，在曼彻斯特，英国又发生一次恐怖袭击，对吧？这个在全世界传播一个信号，反犹主义在迅速抬头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预言说，到了最后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回去。所以现在的以色列，你知道我是爱以色列人的，非常爱以色列。你说你是伊粉，我比伊粉还伊粉。这个为了这个，我去过8次以色列，我花钱费力，我去那么多次干嘛？对吧？我爱以色列，但是这里的犹太会堂我不去。前两天我还有冲动，我说要不要去，后来我说不去，因为我去了我就要骂他们，对吧？你们怎么还不回去？你等死吗？在这里，你等着再一个希特勒兴起来杀你们，你们才回去吗？你们这蠢猪！对不起，真的犹太人很蠢的。所以这个神说东他就往西，神说南他就往北，这就是以色列人。圣经说他们是什么人？应着镜像的百姓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的，一直到现在还这样。所以圣经叫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今天事情的成就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顺服，而是因为上帝特别的怜悯。所以这一些事情不能归荣耀给任何人，这是神自己所做成的。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话。那么主耶稣在圣经里边对于世界末了，今天我们传福音啊，这个挪亚的日子，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是主耶稣说的啊，在路加福音17章26节，我们一块来看啊。他说：“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”这个人子的日子是指的世界末了和耶稣基督再来，世界末了和耶稣基督再来。那么等会儿我们会看到啊，这个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后，这个就到了最后的时间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。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啊，全都灭了啊。那么这是挪亚的日子，还有一个就是把马太福音里边写的啊，就把他们全部冲去啊，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，全都冲去了，对吧？那么这里边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啊，就是它非常可怕的话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不知不觉之间。那么，在这个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边，就说挪亚的日子人罪大恶极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真正记录挪亚日子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他们罪大恶极。相反的，耶稣，你看耶稣说的啊，说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，洪水就来了。那么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是罪大恶极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那么相反的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代表那个时代是个什么特征啊？好，下边继续看啊，又像罗德的日子，也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。你看看咱们现在，你现在到全世界去，到全世界去啊！你看墨尔本这个塔吊到处都是，对吧？开路、建桥、高楼，这个起这个速度不得了啊！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，说我们青岛的视频啊，120年以前的青岛还是个小渔村啊，周围啥没有，就几个村庄，是吧？哦，原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这个怎么回事？这100多年的时间，你看看青岛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是吧？这个变化简直太大，是吧？那么，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又耕种又建造，它一定是一个经济发达、这个生活稳定、物质丰富，是不是？ 但是为什么神说这个时代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呢？他恶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不能从人的标准来看，对吧？这是神的话，对吧？为什么神看的这个时代是恶的？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上帝说：“哎，我在这里。”人连理都不理，这在上帝的眼中是最恶的事情，最可怕的事情。一切邪恶都从这个根源里边出来，就是远离爱我们的上帝。不信上帝是整个人类在上帝的眼中看的最大的邪恶，就是不信上帝。所以今天简单来说，挪亚的日子是个什么日子呢？就是一个享受人生不要上帝的时代。你说这日子不挺好的吗？罗德的日子啊，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同性恋。罗德的日子最严重的就是同性恋。有人问，基督徒爱不爱同性恋者？爱不爱？爱呀，爱那个者，爱，但是爱不爱同性恋？不爱呀。这个就有点，这个很简单，对吧？刚才这个谁问了啊一下啊？我用个不大恰当的例子来比喻啊。假如说你得了癌症，假如啊，假如啊，你问妈妈，你说你爱我吗？妈妈会说什么？啊，当然爱，对吧？你说妈妈，你爱我的癌症吗？妈妈会说什么？妈妈说不爱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爱那个人，他同性恋，他病态了，他的心有病了。我们不是纵容他的病，而是希望他归正，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对待这个事，可是不是，这种行为叫什么？叫骄傲大游行，对吧？叫骄傲大游行。骄傲大游行什么意思？我得了癌症，我骄傲，但愿我们所有人都得癌症。这个叫骄傲大游行。这叫什么东西？这叫自由吗？这个叫自由吗？这个叫做……哎，你说这个叫什么？叫作死、愚蠢，是吧？你说这个，他自我毁灭，他还觉得他很骄傲，是吧？这都不真的不明白，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什么情况？这就是吃喝快乐、享受自由，不要上帝，最后就是结果。你觉得好像有什么了不起？了不起的不得了，它带来一切人类可怕的后果，就是从不要上帝而产生。那么，圣经说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自己讲的啊。然后他要差遣使者，这是主耶稣降临之前的时候啊，主耶稣降临之前的时候啊，他要差遣他的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1948年，以色列真的复国了。那么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啊，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同性恋，为什么他用彩虹旗？这个同性恋的彩虹旗是六个颜色啊，就是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，六个颜色。这个它这个在蓝和紫中间少了一个浅蓝，对吧？就少了一个颜色。那么而且呢，同性恋的旗是直的，它不是弯的。但是上帝就允许同性恋的人用彩虹来 作为他们的标志。这一箭双雕，他们以为啊，这个我们是爱好和平的，我们是多元在一起的，是吧？我们都是彼此接纳的，各种颜色代表各种不同的民族。但是上帝允许了这件事情发生，就在提醒你，挪亚的日子就是彩虹，对吧？所以罗德的日子同性恋，对吧？所以每次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，上帝就叫世界上稍微头脑清醒的人，读过圣经的人知道，这里边既提醒你是挪亚的日子，又在提醒你是罗德的日子，这日子已经很近了。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，那么这个是要叫全世界的人知道圣经的预言是千真万确，因为大部分在座的各位都是1948年之后出生的人啊，48年以前的人现在已经不太多了啊。这个我们中间很多都是48年以后出生的，以为以色列存在就是早就存在了嘛，对吧？其实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下，回头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，这个历史是很近发生在我们中间的。这是以色列的国旗啊，大卫之星，天地之间的侍奉，圣洁的意思，白底子啊。然后这是以色列的哭墙啊，也叫西墙啊。这是第二圣殿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块遗址。那么他们天天在那里盼望建立第三圣殿啊。这是以色列的问题。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今天在座的因为慕道的朋友不多啊，传福音传什么？就是传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就是传信他你的罪得赦免，就是传你信了以后你的生命得归正，上帝要把永生赐给你，永远等待我们超越死亡之后的真正的归属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不重复这个福音的内容了，因为这个福音的内容重复的太多遍，而且我们用一次也讲不清楚。我们现在只报告大家一件事儿，就是圣经它给我们所带来的是客观真实这个上帝的立约。所以上帝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时候，他只要说了，写在圣经里面，他就必然到了时候会应验。你说将来上天堂我哪里知道，我这个人很现实，我就活在现在。我再一次说啊，凡是存在这种思想的人，你给自己打一个标志，你说我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，对吧？我不看前途，我只看眼前，那就是你是这个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人嘛，你只是鼠目寸光的人嘛，对吧？那么你当然你选择这样也没办法，对吧？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，但是所有我们的选择都要有后果，你自己要去为你自己选择的后果去承担责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宣传一个宗教，而是告诉你一个客观事实，激发你诚实的心。彼得说的啊，诚实的心干什么？就是面对客观事实，这个由不得你不信。阿们。这个由不得你不信。现在世界已经堕落了，挪亚的日子堕落到什么程度？全世界的人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人了。当我看到九月份联合国大会，这个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要去讲的时候，下边呼啦 一多半的人退席了，我想到了什么？就想到了挪亚的日子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变成邪恶的，全部没有真实的心。有些人说得道得助，失道寡助， no， 真理从来不需要多数人去支持，真理永远在少数人手里边。所以不要看着大多数人退席就以为那些人对了， no， 那些人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澳大利亚我们的总理错到离谱，愚蠢到离谱，有时候我真的气得没有办法，对吧？我们的国家就变成这个样子， 对吧？而且我们的国家正在纵容我们的孩子去变性，支持他们搞同性恋，而且孩子变性同性恋，父母没有知情权，这就是我们的政府祸害我们的整个的民族。你知道同性恋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没有后代。同性恋变性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消灭人类的未来。这一招多狠呐！我们的政府正在做，我们老百姓还投票给他们。我们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？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告诉你，耶稣基督还给我们存留最后的机会。现在就跟那个川普跟哈马斯说的话，我觉得川普有点，不能说有点像上帝啊，有一点点像，对吧？哎，为什么说有点？不是说这个人多么好，他有点像上帝啊，因为他说话不算数。哎，上帝说话不算数，经常说话不算数，对吧？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说话不算数吗？啊，上帝说话算不算数？哎，很多时候算数，也有些时候不算数。为什么不算数呢？我有时候说话也不算数。我孩子生气了，我气得我说我揍死你，结果没揍死他。对吧？那说话不算数嘛，对吧？你看那个川普跟那个哈马斯说，再给你3天时间，啊，过了几天再给你4天时间，啊，过了几天以后，哎，现在还有机会，咱们再谈谈，是吧？这个，你再想想，再给你是什么时间，对吧？说了半天，你想开启地狱之门，这个在加沙已经开启了多少次了？你听到这个，Open the door of the hell。对吧？You will be in the hell. You will be. 结果就是没来，到现在还没 open，对吧？说最后期限是3天，现在又搞到今天晚上，对吧？这个神给人机会，今天我们也在上帝的爱中有机会，但是机会就是机会，不是永恒的。所以在座的还是慕道友的弟兄姊妹，现在留给我们一个选择。对不起，我把我们过去的生活叫醉生梦死。你是选择在醉生梦死中结束你的生命，最后面对永恒的时候，你在地狱里边永远后悔，还是你今天为自己的生命和你永远的归属冷静清醒，做正确的选择？这个跟任何人没有关系，跟任何宗教没有关系，这是你对你自己。你对于造物的上帝，对于你永远的归属问题，你要冷静地做一个决定。穆斯林不相信真实的上帝，有人说穆斯林和犹太人信的同一个上帝，no，不是同一个，他信的是撒旦，我们信的是上帝，这个没有中间可以讨论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们不信圣经的应许，他们不信以色列复国，所以他们就坚定要打以色列。他说：“我们团结全世界来打以色列。”有很多人说，现在联合国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，怎么就搞不到一个以色列呢？对吧？以色列才1000万人口啊，真正的犹太人才700多万人口，在以色列的，对吧？怎么这么多人就搞不了他？啊，这次这个欧洲，这个搞什么船队，对吧？看以色列怎么样。以色列管你呢，直接就给你把人抓起来，把船给你弄回去，对吧？谁看着都没招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客观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。上帝说：“我叫以色列这样的，你不信吗？不信你来挑战我试试看。”所以阿拉伯国家经过过去几十年挑战以色列，现在他们终于把脑袋低下，没有几个阿拉伯国家敢跟以色列对抗。所以以色列很仁慈。这一次卡塔尔他只炸了那么一点点地方，这个伊朗他炸了他的中上层领导，哈梅内伊没炸，他有没有能力炸哈梅内伊？绝对能，把他整个首都全部轰平都绝对能，对吧？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做。那么今天神还给我们留有时间，就是这样，上帝看看你是不是。诚实、冷静、客观，为自己的生命和永远的归属负起责任呢？还是今天就像挪亚的日子，人吃喝快乐，今天我们也吃喝快乐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吃喝快乐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， 在我们吃喝快乐的同时，你第一定要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。我感谢主啊，在教会里侍奉已经快40年了。这个，到现在为止啊，60多岁的，算是一个半老人家了，苦口婆心跟大家来讲这些东西。你信不信不跟我有一毛钱关系。我在这里千辛万苦跟大家讲，唯有一个目的，是你自己归正。你自己归正。当然，对于我而言，就像使徒保罗说的，我跟我的主有一个交代，我已经讲完了，对吧？但是信不信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选择。所以今天这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机会也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恳求在座的福音朋友，不要错过不太多的机会了。如果我们不明白，我这老头儿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来帮你明白。但是我不希望你到现在还不重视这件事儿，已经机会不多了。那么，最后呢，我们今天是今年的，不是这个月的我们的圣餐主日。